各位投资者，大家上午好。请各位稍等一下，请那个佩林那边先准备一下投屏。我们估计再过两分钟开始今天早上的这个汇报。非常感谢各位的时间。好的，谢谢大家的时间。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汇报。然后在这一个月，整个 A 股的这个缺跌板块其实有调整的时候，我们也陆续给大家做过几次更新啊。然后主要更新的这个方向呢有三个大板块啊。第一个是今年我们觉得边际变化最大的燃机板块，因为我们看到了就是中国燃机的这个整机厂，它在海外市场，无论是数据中心还是传统的这个油气田的项目里面，都有了挺多的这个边际变化。第二个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围绕主网在给大家做更新。基本上燃机和主网是我们认为竞争格局最好、景气程度拉长的这个周期最长的这个方向。当然我们也花了一点时间把燃机的供应链或者是电网的这个供应链做过一些更新啊。然后第三个子板块的这个更新呢，更重要的可能还是从壁垒的角度上，还是会建议大家优先去配燃机和主网啊。但是一旦去配供应链，我觉得比较好理解，那你一定要求有巨大的这个业绩的这个弹性啊。核心的原因呢，还是因为供应链的壁垒，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它没有前两者那个高啊，但是有可能有比较强的业绩的这个爆发性，比如说有一些有供给瓶颈的这个上游环节啊。所以基本上推荐的三个大类的方向是这样。然后我们这一次要给大家去重点汇报的是两个东西啊。第一个就是 GEV 的这个财报的解读，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上周的这个苏州展里面看到的一些变化。基本上这两个方向我们觉得它建指出来的行业的产业的趋势是比较类似的。第一个就是还是需求的这个景气度的问题，因为在此之前还是有挺多的投资人担心这个景气度，比如说到28年是看得清楚的，28年之后会如何。那我们看到除了已有的就是数据中心带来的巨大的增量以外，另外两个这个方向呢，我们看下来觉得也是不错的。比如说传统的这个燃机的这个市场里的需求它也在爆发类似于像我们分析的八国油的这个项目。第二个就是后市场尤其是对于中国企业来讲，它和船舶类的这个情况也有一些类似那可能后市场我们原先只占到了 1% 或者是 2% 的这个份额，那也有巨大的这个国产替代的一个空间。那第二个方面的话，其实是价格层面的这个问题。价格的层面呢，如果我们看海外的财报，它其实是几乎前置了我们一年左右的时间，陆续在财报里季度之间它体现出来了一个涨价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比较好理解因为他们是最先感受到数据中心订单的，而国内的这些公司感受到涨价的启动可能这个季度也就是一季度到二季度交接的这个时间点刚刚开始然后这个也我觉得也好理解一是因为我们其实是需求外溢的一个补充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反映出来的反而是全行业的一个紧张。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就是这个紧张它不仅限于数据中心因为我们看到类似于油气田的项目20兆瓦25兆瓦的，原先你可能一台卖1亿，然后现在差不多一台要卖到 1.3 亿，同比呢要增长就是 30% 所以它实现了一个全行业的价格的一个上涨然后第三个就是还是海外再到我们国内的这个投资上的一些变化那我们还是觉得在海外市场你 buy and hold 你的这个持股周期足够的长它其实真的是有长钱，它带来的复利是非常明显的 嗯，但是在国内我们也觉得就是很无奈，因为看上去这就是一个量化相对主导的一个市场，甚至就是日内这些品种都会和油价的波动直接线性相关。嗯，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还是会建议大家把就是在这个产业趋势上客观讲能有这么长看到2030年的大的这个产业趋势，它其实在 A 股市场还是罕见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把投资的久期能拉的长一点啊，然后对相关的标的呢要足够耐心一点啊，因为它并不是比如说大家传出来的局或者是怎么样，客观的讲这些公司在斩获的这个订单上，无论是传统行业的还是数据中心的无论是这个北美欧洲还是东南亚的其实我们都看到了非常多的这个积极的变化。从报表的兑现的程度上来讲，也会有人去谈，就是这个方向可能报表的兑现度，报表的兑现度是没有那么快。总体来说，我觉得要看你跟什么子行业去比较，比如说你跟光去比较，那确实是它并没有在一季度，所有的公司在这个报表里体现，但是我觉得它已经有一些前瞻指标，比如说合同负债等等这些大幅增长，也有一些公司陆续在一季度里面其实开始体现你缺电的相关的这个收入和盈利比如说你可能主网里面原先看到这个思源在这个去年的这个财报里其实陆续几个季度吧都体现比较明显但今年可能我们就能看到柴发的然后看到配网里面的一些电力设备的这些公司也能陆续体现出来相关的这个盈利的这个弹性所以我们还是觉得因为这个产业周期的这个景气度拉的确实足够的长那我们倒是就是建议大家能持股的这个久期或者说对这个板块的耐心我觉得要更高一些因为从估值性价角度上来讲也是两块之前也讲过几乎所有的美股这一类的资产它创历史新高，如果看他们的 EV EBITDA 或者是看他们的 PE 那都是远高于 A 股的这些公司的，我觉得核心是在于持续性的问题，美股就是为有持续性有壁垒的商业模式愿意买单我觉得 A 股它也逐步随着大家的这个研究的这个深入会发生变化所以我希望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这里面一会儿听的时候去看一些产业趋势的方向，而不是纠结比如说这个季度环比上个季度有没有下降然后二阶岛有没有发生重大的这个变化我觉得就是类似于季度间的波动它其实客观讲意义确实没那么大，因为它和你的订单的结构也会有很大的这个关系总体来说我觉得还需要判断一个产业趋势的这个大的方向，而不是去纠结就是一小段的这个波动因为客观的讲如果你去纠结这个波动可能对于长钱来讲它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买入的机会大概开头我就先讲这么多，然后接下来呢就把时间先交给佩林这边然后他会给大家进一步的去解读财报和燃机展上的一些变化。
领导同好，我接下来先讲一下这个 GEV 这一块的一个财报的一个情况首先主要还是分两个业务，一个是这个燃机，一个是这个电力设备。那燃机的话呢，它是属于在这个发电业务这个里面的。然后我们去看到这个20年一季度的一个情况的话那它的一个收入层面其实是大概 12% 的一个增长。那增速的话主要是有这个重燃和这个航空发动机这一边的出货，以及这个燃机这个价格上涨所去驱动的。那我们再去看到设备类这一块的这个收入的话呢，细拆去看的话大概是实现了这个收入 18.85 个亿美金，然后同比是增长 26.4%。 那再去看燃机的一个交付量上面来看的话，这个交付大概 4.2 个 G 瓦， 那整体的一个业务的利润率的话呢，是从之前的这个就从10%不到，那一直就一路每个季度这样子提升到了这个 16.3%， 那同比的话呢是增长了5个点的一个百分比。那在新增订单层面的话呢，是新增了这个108.8亿美金，同比增加59%。这里面的话，设备订单是在56.11亿美金，同比是增加97.4%。那我们看到一个比较亮点的一个东西呢，首先还是在这个订单层面。就前面其实大家会担心，比如说什么西门子再去扩产，会不会就这个燃机这边就比如说看到28年到30年就不缺货了之类的问题。那我们从 GEV 的一个报表上面去看的话呢，它到现在为止整个燃机业务的一个在手订单是去到了997个亿美金，然后这个体量的话呢是25年的业务收入全年的一个3倍。那再去看到这个一季度的话呢，新增了这个燃机的合同是21个巨瓦。所以到这个26年的一季度末的话，整个在手的合同是去到了100个巨瓦。这里其实比较突出的一个点呢，就一个还是它只有20%是来自 AIDC 的，剩下的其实还是跟这个发电和气田的这些项目更加相关。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就到现在为止吧，其实这个整体燃机的一个高需求，其实它不仅仅是由这个 AIDC 和缺电这一块去带动的。就缺电这边首先也还是拉动了整个发电侧的一个投资。那第二个像亚非拉的一个电气化这一块的一个需求增长的话呢，也很大程度的带动了这个燃机的一个需求的增长。所以我们觉得往后面去看的话，随着这个 AIDC 这边的一个电力缺口越来越大，那其实从这个 AIDC 这边过来的一个需求一定会越来越高，那这个也会去驱动它的一个在手合同能够再进一步加速增长。所以再加上像亚非拉的一些发电的项目，以及像欧美本身的一些发电项目的这个需求增长，那其实在这个我觉得至少5年的一个范围内吧，不太会说能看到这个在手合同的这个这种总数上面会有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吧。然后说白了就是从这个燃机的一个供需上面来看，我们并不会太觉得说它会有一个能够短期看到缓解或者二阶导向下的一个可能性。那在公司的一个口径上去看呢，就预计这个二季度的新增合同量是去到10到15个巨瓦，然后到26年底的话就叠加它的一个交付，那总数来看的话，到26年底这个合同也会进一步从现在的这个100巨瓦进一步增加到110个巨瓦以上。另外呢，就公司在这个业绩交流会上面的表述也对这个大概29年到30年以及现在的一个交货周期做了一个展望。就现在的一个在手合同100个巨瓦对应过来的话呢，它现在订单到29年到30年的一个整体的剩余产能就只剩下了10个巨瓦。那这个表述的话呢，其实跟前一次的这个财报的一个表述区别，就是在去年四季度的时候，它是讲的是到29年的这个剩余产能还有10个巨瓦可以定，但现在的话呢是29年到30年加在一起这个剩余产能还有10个巨瓦可以定。这个区别其实主要是因为就它现在新增的一些合同里面的话，有部分是会去到30年或者30年之后去交付的，就是它可以直接去锁30年去交付的这个产能。那这个原因呢，其实还是因为就现在说明就是有一些到30年的这种燃机要投的这些项目，它已经在找这个 GEV 这边去预定了，所以这个还是交付周期的问题。但其实能够看到的就还是这个产能上是越来越紧张的。那另外就是扩产的时间来看的话呢，就这个从之前的16个巨瓦然后扩到20个巨瓦这一批的这个新增扩产，它的时间会提前到这个26年的3月份，然后到26年的年中的话呢就会开始去投产。那就这个扩产速度其实是明显加速的，因为原本预期是在26年底然后提前大概半年的时间，但还是原来的那个问题，就是它扩的这一部分的话，它一定是要去考虑这个就中小燃机1年到2年的一个安装周期，然后重燃2到3年或3年以上的一个安装周期，所以短期之内的话这个新增产能并不能够体现出来。那我们再以这个20个巨瓦的一个有效产能去算，按照它现在的一个在手合同100巨瓦的一个体量去算的话呢，就简单去除一下，其实会看到它的一个在手合同完成交付的话呢也需要5年的一个时间。所以基本上按照现在这个就一个 AIDC 这边未来的一个量会增加，然后第二个电气化趋势也不会去就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吧。 那再加上就是它的一个产能的问题，就其实会看到整个燃机的一个供需紧张的问题的话，至少从 GE 的报表上来看，未来五年它不太会有可能有任何缓解，反而有可能会越来越加剧。那在新增订单层面去看的话呢，就这个26年的一季度公司的这个新建订单是在 8.1 个 G 瓦。那比起这个25年的一季度的话，这个同比增长，所以巨瓦口径去看就只增长了 14%。 那实现销售这一块的话呢是 4.2 个巨瓦，同比增长 40%。 虽然说就我们去比对，简单用这个订单的金额除这个订单以巨瓦口径的这个量去这样子大概毛算一个这个价格的话，就这里面肯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偏差，因为就它的这个设备业务里面不只有这个燃气的订单嘛。但我们其实会可以大概看到一个趋势，就下面这个表的话是跟订单这边相关的，就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在24年的时候，简单用这个订单金额除这个以巨瓦口径来看的这种燃气的订单，那基本上是在这个3-4之间。但从这个25年的二季度开始的话，这个比例其实就直接拉升到了这个就差不多7个点左右，然后到今年的一季度的话呢也还是维持在7个点左右。所以这个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金额口径的一个订单增长是去到了一个将近翻倍的一个增速，但以巨额口径的话呢就只有十几个点增速。就这个我们觉得就其实还是展现了就是从去年二季度开始整个燃机的一个价格在快速飙升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电力设备这一块，就电力设备这边的话呢，其实我们觉得跟燃机有一个比较像的一个地方吧，就还是来自于就一个是它也在不断的涨价，第二个就是订单和这个收入口径的话呢也还在不断的去高速增长，所以对应过来的话整个交付周期其实也是在快速拉长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在今年的一季度的话呢，它的这个收入的同比增速大概在 61%， 然后这里面设备类的这个收入增速的话在将近 80%。 利润率的话呢是从之前的24年的时候只有4个点的利润率，就现在是提高到26年一季度的 17.8 个点。主要原因的话，一方面就还是规模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呢还是涨价的一个因素带动。那订单层面的话呢，其实它现在跟这个收入口径比较能对得上，就这个订单的一个同比增速在 86%， 然后这个设备类的订单的话呢同比增长是去到了将近 90%。 那这里面的话 AIDC 的一个占比也跟燃机差不多，就是在整个订单占比里面的话是去到一个 20%-30% 的这么一个比例，就在单一季度的一个 AIDC 这边获得的相关订单去到了24亿美金，然后这个体量的话呢是超过了25年全年的一个收入总和。在分地区去看的话呢，就北美的一个新增设备订单同比是增长了3倍。所以其实这个也跟我们前面就多次强调的一个点类似吧，就我们还是会看好从26年开始美国的一个电网的这个投资增速，包括它的主网，包括这个 AIDC 这边带来的一个主网变压器的这些设备的需求，一定会进入到一个就从之前不增长然后变成今年开始高速增长的一个元年。那从交付周期上面去看的话，就整体的一个电力设备在手订单是超过了420亿美金，然后这个铝镍高压直流的一个输电的这些订单的话是去到了100亿美金。那这个金额体量的话呢是比25年全年收入是去到了4倍的一个体量。所以也就是说哪怕我考虑这个扩产的一个时间嘛，基本上就这个交付周期也要拉到这个3-4年左右的一个时间。那这个倍数呢在25年四季度的时候是 3.6 倍，也就意味着其实这个交付周期也是在不断的拉长的。所以我们再去看到这个相关的方向上来看的话，我们觉得主要比较亮眼的或者说比较能代表产业趋势的嘛，就还是在这个发电设备这一块，就燃机和内燃机这边，以及第二个呢是这个电力设备，尤其是主网的电力设备这一块国内公司的一些投资机会。那就首先先讲一下燃机这边的一个情况，就我们其实在最近在这个燃机展这边呢其实也会看到一个特点或者是一个趋势吧，就整个燃机现在已经是一个卖方市场，它根本不缺这个海外的需求。那这个体现为呢，就第一个量上面，其实这个燃机的一个产能的全球性短缺，它不仅仅是说就是包括 GE 西门子之类的，它的一个燃机的产能排到30年。那另外呢，就是像国内的燃机这一块的话，包括像这个东方电气，也包括像合资这一块的上海电气，就它的这个产能也是按照28年、29年这样子已经全部排满的状态去走。 好，那这个就会导致呢，就原先其实可能在这个春节之前吧，就市场的一个预期还是觉得国内的燃气公司，特别是到三线的公司，它必须要等到就今年年底这个密集的这种示范项目投运了之后，就比如说我跑个半年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我到明年的下半年我才能够开始去接班，然后到发货的话至少就要往2028年就要去走了。但从燃机展这边我们就聊一圈下来会看到了，就现在的一个下游就已经是可以去接受，就是我不需要你的这个首台的这个下游的长周期运行数据了，就你只要是愿意把这个燃机就现有的这个产品给我一个内部的实验室的数据，然后再把这个产品愿意跟我签单，那我就愿意去买你的这个产品。所以就现在整个二三线燃机的公司嘛，它整体的一个预期能够去接单的一个时间的话，我们觉得会有一个大幅度提前的一个可能性。那现在就这些公司反馈呢，也是春节之后的话，整个海外询单的一个体量是在不断的提高的。然后客户的话呢，就也包括像北美的 AIDC 还有就亚非拉和国内的这种发电和气田的项目，那他们是否去接单的话呢，就到现在为止确实还没有说能够就真的有订单落地吧。但这个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自己自身的一个就自身的一个愿不愿意接单的这个问题，就原因还是因为他需要去考虑，就因为前面没有去正式接过订单，没有出过货，那现在的话呢就需要去挑，可能今年比如说先去挑一些亚非拉的散单，然后去小批量的出货，那验证了自己的产品没问题之后，那预计从明年开始这些二三线的燃机公司它就会我们能够看到快速的这个跟北美 AIDC 这边能够签下来合作的一个机会。那第二个就是价格层面，那这个价格的话呢，不仅仅是说海外这一块在快速的涨价，其实国内这边呢就也在快速的涨价，就典型的比如说像一台50兆瓦的这种燃机整机，那可能在之前在燃机不缺货的时候，竞争比较激烈的时候，一台燃机的一个国内的售价可能就在9000万到1亿之间。那在这一轮就是由东方电器或者是上海电器之类的他们产能比较紧张买不到货之后，所以这个价格到现在为止涨幅已经去到了 30% 左右。那这个整体的报价的话呢就去到 1.2 到 1.3 个亿美人民币的这个体量，然后这个毛利率呢就会从之前的不赚钱10个点不到的一个毛利，现在会到这个提高到 30% 以上，那整体的一个利润率呢也能够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还是回到整个板块的一个投资观点上面，就我们判断呢就按照这个26年到30年美国的一个 AI 服务器新增功耗从20个 G 瓦增长到50个 G 瓦，然后对过来这个电力缺口的话呢，我们会预计从今年的19个 G 瓦的一个电力缺口，然后就会增长到30年的一个56个 G 瓦的一个缺口，那这里面的话到了7年这个缺口就会从19个 G 瓦增长到30个 G 瓦。所以我们觉得按照现在这个燃机的一个产能基本被排满，也包括像卡特彼勒等等的这些做之前做柴发的，还有像这个瓦西兰这些做之前做这个船用柴发的这些公司，他们这个排产周期的话也基本排到28年29年产能比较紧张的一个情况下面，我们觉得在今明年这个电力缺口从19和30个 G 瓦的这个缺口去看，就能够真的去满足这个美国的一个电力缺口，以及让这个 AIDC 能够建完这个主电源。我们觉得像国内的这个主电源这种燃机和内燃机资产的这些公司，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出海以及这个从订单层面能够兑现的一个机会。那首先从这个标的层面来看的话呢，我们还是首先看好的是这个包括航改燃、船改燃以及车改燃这边的一些公司，就包括潍柴动力、中国动力、航发动力和这个动力新科。那这一部分的话呢，就我们优先看好的还是在于说他们原先就在美国或者是在海外市场的一个渠道和产品的一个能力，那在海外整体缺电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会预计它能够优先去出海。然后第二个呢就还是整机出海这一部分，就整个燃机这边进入到卖方市场的情况下，就我们会看好的是一个是一线的公司东方电器这一块，它海外的一个 AIDC 相关的燃机订单能够不断的去上修，然后后面能够开始去交付的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呢是这个二三线的一个燃机公司，包括这个黄汽轮，也就是这个汽轮科技以及这个福安股份，我们会看好的是今年年底到明年这样子，它能够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北美的 AIDC 这边能够开始陆续去接单的一个机会。那第二个呢是这个燃机和内燃机的一个配套供应链这边， 好的一些相关的公司，就包括价值弹性的一个健邦股份和这个振华股份。好，那还有就是像燃机供应链里面的这个联合股份和博弈特害。还有就是类燃机供应链里面的天润工业，然后银仁股份，还有中原内配。那接下来呢是这个电力设备这一块的一个情况。那电力设备这边其实我们前面也多次强调过，就是整体来看的话，现在是一个就特别是主网的电力设备，主网变压器这边嘛，会是北美最缺货的一个环节之一。并且从这个供需格局上面来看，或者从国内能够做出去的公司来看的话呢，这个稀缺性也会非常强。那首先供给层面的话呢，就我们前面也看也讲过嘛，就 Wood Mackenzie 这边的一个口径的话，这个到25年二季度末为止，美国的一个主网变压器的一个平均交付周期是在 2.5 到3年，它的一个交付周期的话呢是大幅度的长于这个配网的一个变压器的。那从现在 GEV 的一个财报来看的话呢，大概率这个交付周期已经从原先去年二季度的一个 2.5 到3年延长到了现在3到4年左右的一个交付时间。那这个主网变压器它的一个产能比配网变压器更加紧大幅度紧张的一个原因嘛，其实也还是跟本身主网变压器比较难做，然后需要的一个就这种熟练工人，包括需要的这个厂房的面积，这些也更加的要求更高的这个原因会更相关。所以我们觉得按照现在这个比如说像美国、墨西哥等等的这个熟练工人的一个数量，以及像这个厂房的一个建设时间等等的因素下面去看的话，其实我们不太觉得说海外这边的主网变压器它的一个供需能够快速的去解决，供给能够快速上来。那第二个是需求层面，就我们觉得像这个整个 AIDC 这边激化电力矛盾了之后，其实美国的话我们会认为它在26年会是整体电网 CapEx 从过往的一个负增长，然后变成现在快速增长的一个原面。那这个其实也跟 GEV 这边就是在单一季度去看美国相关的主网变压器这一块的一个订单同比翻了3倍，这个是能够对得上的。那我们也去看，就前面也更新过，就在25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密集的去批准了一批这个765千伏的一个相关输电项目。另外我们觉得后面的话呢，这些输电项目它也会就并不会说这一批建完了之后美国的一个主网它就能够解决这个缺电的问题，所以后面也会继续追加项目。那如果说按照现在已公布的这一批去看的话，预计这个主网变压器的一个需求呢就会拉动达到这个283个亿人民币的这个体量。那后面再去追加投资的话呢，其实我们觉得对于整个主网变压器的一个供需缺口的话一定也会进一步的去拉大。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就需求还在快速增长，并且美国这个大的市场从之前不增长变成现在快速增长的驱动下面，然后海外的供给暂时也看不太到说有明显的边际变化，或者说能够快速解决它的这个熟练工人的这种装配的问题。那在这个情况下面的话，就能够去出海到北美的一些比较稀缺的主网变压器，我们觉得就能够在这一轮快速受益。那在这里的话呢，就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国内进展比较快的公司就只有两家，一个是这个思源电器，第二个是这个安扣智电。那这个国内这边其实这个稀缺性比较高的原因吧，就还是因为就是这个本身其实第一个像这个在今年之前吧，整个北美的电力公司这一块其实对中国的这个变压器产业链的一个接受程度是比较低的。核心原因呢就还是因为在这个18年川普期间的话，其实它是出了一个政策，就是明确禁止了这个国内的一个主网变压器公司把变压器卖到北美去的一个可能性。那虽然说这个政策在这个2023年的时候拜登时期是已经取消了，但基本上当时的话因为整体这个供需紧张的情况也还没有那么紧张，另外 AIDC 这一块也还没有上量。所以就美国电力公司来说的话，它还是为了去保证自己的这个供应链安全，并没有说愿意去改大幅度的，或者是去找中国的这个主网变压器公司去买变压器。但在现在开始的话呢，就从26年开始，这个情况有个比较大的扭转的原因呢，还是因为这个交付周期就等不起的一个问题。所以其实像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我们觉得26年开始这个北美的主网变压器的这个敞口，它有希望能够在这些能做进去的公司里面快速的去增长。 那第二个呢，就从稀缺性程度来看的话，就主要现在我们做的公司比较少的原因，还是因为它跟这个销售渠道，以及更加重要的是能不能找到一个就是担保人去拿到美国本土的这种保险公司的认可，还有就它本身的一个定制化设计和制造的能力，这些会有更大的一个关系。哦，所以我们觉得后面来看整个供给格局来看呢，其实也是还是短期之内不会看到太大的一个变化。那总结来说的话呢，我们觉得像思源和安靠这两家公司在这个美国的一个需求拉动起来之后，那他们就能够优先去吃到这个需求外溢，或者说直接往北美出口的一个主网 BRC 的需求逻辑。那在整个北美 BRC 这一块主网这边不断涨价和缺货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它的一个毛利率和单价这一边呢也能够快速去受益，然后最后兑现为业绩。好，那这里两个公司现在的一个进展的话呢，思源这一块是25年的海外订单超过了100个亿，然后这里25年的四季度，也就年末的时候和26年的一月份的时候，新签的日立能源相关的 AIDC 主编订单大概是去到2个亿美金。然后后面我们觉得在这个主网 BRC 海外供需缺口不断加大的情况下面，那它的一个海外订单和收入有希望能够进一步超预期。那第二个是安靠这一块。安靠这一边的话呢，就昨天我们也做了一个业绩交流会。那公司现在的一个最新口径呢，它在一季度公告的这个13台北美 AIDC 的配电，首先是已经完成了这个交付。那二季度的话，这一部分配电也会继续扩单，并且稳定的去出货。第二个可能更关心的还是主变这一块，它的一个进展的话呢，就在这个五一之后吧。近期这个 AIDC 和北美电力公司的这种相关的订单会陆续的落地，那这里面北美电力公司的这个小批量订单的话，预计会在5月的中下旬下单，大概在这个2000万元人民币的一个体量，然后框架集采这一部分的话呢，会在年内启动，那总的一个招标金额会去到6到7个亿，所以公司一旦能中标的话呢，可能对整个订单体量的一个提振的话，也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效果。以上是我这边的一个汇报。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那个佩林把这个财报做了一个深度的这个解析然后最后可能我们还是想再更新几个点吧。第一个就是对中国企业来讲，其实还是挺多的投资人觉得最直接受益北美的那些公司，然后中国本质上是承接了一些需求的这个外溢所以大家会担心一个久期的问题。首先呢，就是他把整个供需的紧张程度其实给大家做了近一轮的这个描述，从之前能看得清楚到2028年到现在大部分的交期排单到2030年及之后，所以你本身景气度或者是说紧张的程度是延长了能看五年。第二个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优秀的真正就是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企业我是觉得它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机遇，看上去短期它确实是对外溢需求的一个补充，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产品品质做得足够好，服务响应的需求足够好你可能在这一轮全球化的这个浪潮里面就能占有一席之地比如说我们简单的可以去看思源的这个发展之路，或者是看华鹏的这个在变压器里面的发展之路都比较相近。在最开始的时候以华鹏为例吧因为我觉得它非上市大家可能也聊得比较少，其实它最开始去做的还是一些配网的变压器和新能源的变压器，但是从它今年可能30亿左右或者是30亿出头的这个收入里面，它可能整个北美30亿里面有一半都是就是主变相关的所以也就是说这一轮的时代的契机它是足够长的，就五年它可以改变很多东西那我觉得对这些企业至少这个时间点先是一个初步能迈入这个圈子的机会，而在此之后你能不能做好做深做强做大还是要取决于企业自身能否抓住这一轮机遇去做相关的这个变革。那反过来再看到染机里面，其实举一个例子我觉得大家也能看到，比如说我们去看潍柴，在大家的传统印象里这是一个海外渠道非常丰厚的公司，但是呢它的产品大家会觉得都是配电相关的然后主要做的都是柴发， 其实从今年以来变化很大的两个点，一个是主电源里面的3到3.5兆瓦、7到7.5兆瓦，通过 UL 认证的时间和量产的时间是在提前的。然后第二个也是最近，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大家会看到的就是整个 SOFC 的一个趋势的变化，比如说它的招聘里面大量引入了就是大量在引入 SOFC 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团队，包括量产的团队啊。然后第二个，大家也可以关注它有大概20%股权的 Ceres 这个公司，其实在海外股票市场里最近也是暴涨的状态。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就是需求太好了，除了 BE 新签的订单在不停的上修，另一个技术派的这个 Ceres 也在洽谈比如说和英国电力和 Centrica 在洽谈相关的这个订单。所以我觉得反过来看，就是中国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只能把它理解成需求外溢，然后在此之后就看二阶岛景气度，二阶岛景气度一变化我就要非常恐慌，然后卖掉这些股票。相反，我是觉得对真正做的扎实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更应该关注的是在这一轮浪潮里它的产品在怎么变，它的营销体系全球化的能力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啊？因为挺多公司可能凭借这一轮的机会它能长大啊。大概这个就是我最后想补充的内容啊。那可能今天这个汇报大概也占用了大家40分钟的这个时间啊，会后的话如果大家再有问题也欢迎再来和我们团队交流啊，然后有需要 PPT 和这个录屏的也欢迎大家那个沟通。